下面我们就有点时间的话，就是回答一些问题。回答问题，首先呢是藏坦克的书面的问题还不少，然后慢慢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啊。问题当中呢是第一个，弟子现在对修法很有意乐，也有一定的时间，前段时间也一直在尽量的精进文思修行，可是最近不知道什么因缘，心力开始下沉。提不起力量，每天经常会昏沉，想了很多办法对治，但还是没有什么好转，时好时坏。弟子这是在什么方面出了问题？怎么做才能好转？那么这个修行它实际上也是这个，有些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刚刚讲课的时候呢，这个问题也是讲解过因为现在我们的境界还不是很稳，还不是很稳定，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就说是对正法有意乐有些时候呢就说是。出现一些违缘，因为就是我们无始以来呢，相续当中的这些我执啊，等它并没有被对治掉，没被对治掉，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去对治这个对治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些烦恼等的时候，它就会有一种反扑这些障碍等，它会有一种反扑，自然而然它的一种反扑的力量，它虽然没有什么像人一样作意去反扑，但是呢，它有一种通过法性的这个方式和缘起的力量，它会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反扑。所以，当我们在修炼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尤其当我们很精进的时候，这个是要注意，它有的时候它这个负面的东西它就开始反扑了，所以导致我们的心力下降提不起力量昏沉等等，这方面都会有。那么我们就有的时候呢，就是在对峙的时候呢，一方面就想这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嘛，不用太过于操心，过于操心，它本来就是一种，可以算是一种这个自然的现象。就像我们要去这个去一个地方，去个地方的话，路上也会遇到好事情，也会遇到坏事情，但是呢，我们也不要被坏事情就说是这个束缚，也不要被好事情束缚，我们要一心一意的记住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只要不忘记目标的话，路途当中遇到这些事情都会过去的。所以说，现在我们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好好的坚持学习就是学法方面不要停滞了。还有呢，就是说平时多祈祷，上师三宝多祈祷上师三宝，做一些福德做一些忏悔，然后就是说祈祷上师三宝。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问题慢慢都会好转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主要这些问题呢，不是一个人两个问题，它是比较全面的问题。所以说呢，一方面我们心态不要太着急，一方面呢，尽量的慢慢的，就是说做一些这些善法，祈祷上师三宝，祈祷莲花大士这方面的很多这些问题，逐渐都会就是说消失都会让它消亡的。这个是第二个问题呢，是请问放生款可以给放生买下的牛买牛饲料吗？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看当时在放生款当中有没有说好，这个里面是这个放生款到底是具体是干什么的。那么如果没有，如果是很笼统都可以用的话，那么这个放生款呢，有的时候呢，如果不是很严格的规定的，只能放生，其他地方都不能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能给这个牛买这些饲料。如果说是不是规定的非常的严格，就是放生款它可以来做这个，就是说交通费用放生款它可以，因为要买牛的话，你必须要去，交通费用或者说是买一些饲料。如果说他在这个筹款的时候，他没有分得这么清楚的话，这个里面可以这样用。那如果是分得非常清楚了，就不要用，就只有用其他地方的钱，单独去筹钱，然后再来买这些牛的饲料等等，也是有这样一种不同的方式。第三呢，自己修学入行论可以得传承吗？还有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升起了真实的菩提？那么自己学习入行论如果你是在听上师讲的这个光盘的话，因为上师他老人家已经开学了，像这样就是说听他的光盘可以得传承。那么如果说是在学入行论的时候，不单单是看书，而且是听上师讲的光盘，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得传承的，自己修学也可以得传承。然后呢，就是说自己怎么知道升起了真实的菩提心？真实的菩提心它是无造作的，它是一心一意的为了利益众生。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观察自己有没有出离心。如果有了出离心呢，像这样的话，再观察有没有菩提心，这个是比较容易观察的。还有一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真正的菩提心，它是以利他为主，就不考虑，基本上就是说是刚开始的时候很少考虑自己的利益，后面呢就是说是完全考虑是众生的利益一心一意的想要成佛这个心态。那么，如果在这个心态当中呢，就说是没有什么造作，没有什么造作，自然而然能够升起利益众生和，就说是求佛道的心。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 升起了真实的菩提。如果有在我们内心当中经常还有自私自利的作意啊，或者说不想有很多成佛的心态的话，这个方面还是没有产生真正的菩提心，要通过修学不断的来发展真身。第四个问题，有人诽谤三宝，我加以制止，他人不愿意，怎么辩论可让他人接受？阿弥陀佛。那么有人诽谤三宝，自己去制止，别人不愿意或者说不接受你的这样一种辩论，这个可能有很多情况可以说明。有一种情况，就对方他的这个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态太过于固执了啊，太过于固执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虽然自己给他讲很多道理啊，给他讲有三宝的这些这样一种这个根据，但对方不接受的也有。还有一些情况是我们的这个理论，我们自己在说服他的时候呢，这个理论可能不圆满，那就是自己知道的也很少，所以像这样的话，别人听起来的时候就觉得你的根据不充分。这个方面呢，别人不接受的也有。有些时候呢，是因缘不成熟啊，因缘不成熟，所以像这样的话，对方不接受也有。那么怎么辩论让别人接受，这个就不好说，这个没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唯一的答案，因为这个里面的因素很多。所以怎么辩论可让别人他人接受，自己首先要从自己的相学当中要三宝如何存在，三宝的加持力如何存在像这样一种这个根据呢，自己首先要很熟悉首先能够说明说服自己，能够说服自己的时候，才能慢慢慢慢去给别人讲，让别人接受。那么如果连自己对于如何成立三宝的殊胜性自己都不知道的话辩论跟别人的时候就觉得很苍白很乏力，所以这个时候要说服别人就不太容易的。所以说一方面自己要通过学习这样一种佛法真正的去信受三宝这方面的殊胜功德的这样道理，自己要首先自己要接受，然后再看因缘再看因缘。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对方是一个接受道理的人，就给他讲道理，如果对方不接受道理的话，就不用给他讲什么就是这样子，但是暂时放弃也可以的。因为佛陀在讲法的时候呢，也是有些人不接受嘛，像佛陀这样一种这个这么圆满智慧的人讲的时候的其他人都不接受的话，我们也没办法做到百分之百每一个人都让他们都要去接受，所以说因缘不成熟的时候暂时放弃也没有什么过失。第五个问题就分了两个小问。第一个小问呢是法本第147页对如来的律法有信心，因而称为信佛法，这里的信佛法是否以归戒为前提？这里的信是否是就因果之信，所以说信律法是信受是佛法信受的根本。那么就说是对如来的律法有信心因而称为信佛法。那么这个信佛法是不是以皈戒为前提呢？这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皈戒，它有皈戒，它实际上已经驱逐到了佛门当中，但是这里面的这个信佛法呢，它还不一定一定要以皈戒为前提，因为有些人呢，他这个条件是具足了，但是还没有，暂时还没有皈依的也有，因为有些人他前世有这样一种速善嘛，前世有速善，他对于佛陀的这个律法，他通过看书啊，通过其他方式，哎，看到之后呢，你看到佛陀的律法啊这么严谨啊，这么能够利益众生，他产生了信心，这个时候呢也称之为信佛法，所以这个时候不一定要有皈依为前提。这个方面的信是否就因果当中的这个因果当中的信？那么像这种信的话，就说是这个。对佛法的律法有信心，有信心就是说是能够接受能够觉得这个方面就是调伏众生烦恼的一种方式，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安立成信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信佛法是佛法信受的根本，像这样的话信律法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这个佛法信受的一个根本，从这个方面可以讲。第二个小问，法本第147页的五种自圆满如何理解其中的转生于地界中土而不是佛法中土？另外如何理解信律法为信佛法为圆满之意为自圆满之意？那么就是说这个五种自圆满呢，其中的转生于地界中土，转生地界中土呢，实际上呢，因为在当时在印度的话，它这个地界中土也是佛法中土，只不过呢后来呢就说是情况发生一些转变，所以说他是地界中土而不是佛法中土的情况，中间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此处是以转生于地界中土为例而说明只是以转生为地界中土说明应该转生在中土当中。当然如果说这个地界中土它已经没有佛法了，我们也不需要转生在这个地方也不用转生，比如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 印度有些地方它已经被外道所占了，像在那我们转生的地方也没有用。还有现在呢，在这个是在以前的荆州嘛，现在的是印尼嘛，是不是印度以下，它里面还有很多以前坛城啊佛塔，但是它周围都是不信仰佛法的人，所以我们转生的地方对我们修行也没有用。主要就是说转世在中土当中，是以此处呢是以转生于地界中土为例而说明应该转世在东土当中，实际上就是主要还是指佛法中土。所以说我们就是讲信解律法是就为什么如何理解信解律法为信佛法是自圆满之一。那么像这样呢，因为我们自己要对佛法深信嘛，这个律法呢它只是代表佛法的一种代表佛法的一种，因为就是说律法呢它是能够直接教导驱使因果。所以说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说我涅槃之后呢应该，佛陀讲涅槃之后应该以戒为师啊等等等等，他是对于这个律法律藏方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很高的一种赞叹。因此说呢，就说是此处呢是把信佛法，把是信解律法作为信佛法是这样一种这个代表。然后这个方面也是自圆满，自圆满呢就是说自己因为去除佛法而成为修法的机缘。因为前面我们讲圆满就是讲能够有修法机缘嘛，所以像这样呢，因为就是说自己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佛的教法，对于佛的三藏生信心，然后呢成为自己能够修持佛法的这样一种机缘啊，从这方面案例的。然后还有第三个问题，在第七课里面，上师们都开始到一方面要抓住一些求法的心态，这可能来自如闪电般的佛陀的加持，一方面你也强调要做长期的准备。那么对于已经有相似出离心的初学者，你的观点是怎样的呢？那么就说是这个我们求法的心态一方面是很难得的，好像是闪电一样，那是佛法的加持。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虽然这个闪电一样是真正刚才闪电一样是非常快的，我们的善心还不一定是这么短暂，但就是说它相对来讲的话是比较短的。所以说我们内心当中有的时候突然萌生一个我要学佛法啊，萌生一个这样一种想法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这个想法很强烈，所以说是当萌生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要抓住这个机会就好好去一至三知识，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发展。一方面呢，我们就说是就说一方面我们当然要做好长期的准备，因为就是说修习佛法嘛，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一方面要有这样一种求法的心态，来自于佛陀的加持，让我们就说是抓住一求法的心态。一方面就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做一个长期就是说修习佛法的准备，这个二者之间实际上没有什么矛盾的。对于这个有相似出离心的初学者，我的观点是什么？就是说我的观点就是讲，如果有了相似的出离心，还应该发展它，让它变成真实的出离心。因为这个相似的出离心呢，必定是不可靠的。有的时候是通过某种相续当中某种善根的萌发，然后一下子去的时间整个世界没有意义，他也很想出离。有些时候他遇到一些家庭的一些纠纷出现一些出离心，他就觉得没有意义，怎么怎么样。有一次通过其他的方式产生一个相似的出离心，这个相似的出离心它的这个基础不稳固，时间很短暂，所以像这样我们要在有相似出离心的基础上，尽量的把它转变成真实的出离心，无为的出离心，这个时候呢才比较这个稳固。所以说这方面我们要去，还是要去多闻思修行，因为在很多就修法的窍诀论点当中它对于如何系统的产生出离心，它有很多这样一种具体的教示，有很多就让我们去作业修法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要去多学，然后呢要多观修，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要出离轮回，它很多时候是来自于比较稳固的心态，那么这稳固的心态来自于我们多串习。所以说打坐的时候多串习轮回的痛苦多串习这样一种无常狭满等等如果这样串习的，我们的这个出离心就可以变成一个比较真实的出离心是这样的。然后下面的问题还有第四，你在前面讲过有些人可以从般若会入于出离心菩提心，虽然一般是依据出离心菩提心空心会的次第，是否可以理解在佛法的修习过程中每个人的根基和迷惑不同，法无定法也不一定需要严格的按照某种既定的次第来，实际上这个次第它是跟随大多数人的这样一种修法的次第来安排的，我们没有办法就说是这个说这个次第是绝对不能变，那我们也不能这样讲，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不需要这个次第，因为这个出离心菩提心和空心会的这个次第呢是很多人很多人也就是说普遍的人他需要经由的这个次第，如果经由这个次第去修行，他的这样一个修法是不容易动摇，他比较稳定，但是有些人他是可以从空心会 然后进入到出离心。它就是说空性智慧它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加深出离心、菩提心的这样一种修法的能力。所以这个方面是一些其他情况。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普通情况和特殊情况分开的话就可以了之，因为每个人根基是不一样，迷惑不一样。但是呢，大多数的人如果佛陀讲这个次第是出离心、菩提心、空正见，就相当于就是说普通人、普遍的人都需要经由这个次第。但是呢，有一些人呢，他就说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入啊，这个是特殊情况。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次第呢啊需要有，但是呢不是说每个人都是需要经由这个次第的。第五啊，请啊这个五种他缘门中的施以色受具体需要怎么理解呢？法本第146页讲到应该指的是明白取舍，但是面对上师们针对不同的根基、不同的对境讲了很多不同的观点，涉及到世间和俗世间规则的圆融和不能圆融的问题，比如弟子规令解和大圆满前行的取舍标准是有些不同的，我们应该如何取舍呢？实际上就是施以色受这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他怎么理解呢？就是讲我们想要依止个上师求法，而上师同意给我们传法，这个就是一种色受啊。这种当然如果说是一些高标准的这些色受啊，高标准的这个色受它也可能也是讲了一些很高层次的，像这样的话这个其他方面有自己把所有的身心全部供养给上师，上师完全开放的心态，这样去给自己加持色受，这个也是其他一种色受。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愿意一直上师听法，上师也同意，比如说现在我们愿意进入到这个菩提学会当中学法，上师也同意你们可以来，这个就是一种色受啊，这一种色受。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简单意义上色就是这样的。那法本当中讲到的应该是指明白取舍，就是上师色受我们就是给我们讲法，给我们宣讲取舍之处。那么这个有些地方讲的是总的取舍，有些地方是一种分别的取舍，所以当然就是跟针对不同的情况啊、时间段啊、不同的这样一种法义啊，它也是讲到了很多不同取舍之处，像取舍的标准也不一样，但是呢总的取舍是一样的。它总的取舍的标准就比如说不能造恶业啊，然后就是善法要精进的修持，要闻思修，这些取舍它是不会变的。然后呢就是其余的方式呢，就是有些世间法方面呢或者出世间方面的规则，也有些圆融有些不圆融，有些时候呢是针对的就是说一部分的根基啊，比如说有些对于传统文化他比较有兴趣的，那如果说你把传统文化给他讲好了，他愿意入佛门的，针对这些人呢他讲了一些取舍的标准。然后有些人呢就是说是这个他内心当中他对出世间法的需求比较大，所以像这样呢对他们这个人呢讲解的取舍标准也不一样。就关键就是看我们自己啊，看我们自己在这个当中呢就说是怎么样最适合我们的，或者说上次他讲的最那种朴素的最原则性的这个取舍标准，如果把这些抓住了之后呢，其他的这些不同的标准慢慢慢慢再去观察，慢慢慢再去圆融啊，这个时候就不会对我们修行产生一种困扰。第六还有一个就是说第六个问题，然后了知一些身口法行的功德之后，在这个过程中升起了希求心、求而未得的沮丧心等种种心态，是否以佛法为对境的贪嗔痴呢？它属不属于应该断除的烦恼？那么如果说身体比较转扰，有功德，顶礼有功德，口的法行比如说念诵经咒有功德，那么在这个了知的功德之后，哎，我很想去做啊，产生一个非常想要去做的希求心，这个不是那种要断的贪心啊。啊，这个算是一种比较微细的贪心，但是呢它还不是那种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那种三毒当中的贪心，它不是就是我们说贪嗔痴它属于三毒，三毒它完全是负面的心态，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对佛法顶礼啊这功德产生一种希求心，它还不算是一种三毒方面的贪心，它是一个很微细的烦恼啊。但是暂时来讲呢，这个很微细的这种烦恼它是不需要断的，它是属于所知障里面，它不属于烦恼障。然后求而未得，比如说对于这些善法就想要去求没有得到的沮丧心啊，这些算不算嗔心呢？这个也不算，就三毒当中的嗔心根本不算的。而且我们后面在学入行论的时候呢，还要专门的对于我们的烦恼故意要去生嗔心，故意要把它弄死，这个心态我们要产生，但这个方面是我们最初的时候必须要依靠，如果我们不对烦恼产生这个嗔恨的话，我们是断不了它的，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对烦恼产生猛烈的嗔恨，然后就断掉它。这个方面今天不要讲很清楚，这个方面不是那种烦恼的这种嗔恨，它和烦恼的嗔恨很大的差别。 虽然究竟来讲需要断，但是暂时来讲必须要依靠。所以说对政法的这个需求心呢，究竟来讲高层次的时候需要断，但是呢暂时来讲必须要升起来。啊，属不属于应断的烦恼呢？究竟来讲是属于，暂时来讲不是属于那种三毒当中的那种贪嗔痴的烦恼。第七个问题，请问为了评职称用钱买文章，署上自己的名字是犯，这属犯盗窃还是犯妄语窃？都两个都算。啊，如果就是说是这个为了评职称，然后呢用钱买别人的文章，署上自己名，这个属于偷盗。那么如果他你所买的这个像这样讲的时候呢，这个方面讲的买文章就关键看对方他承不承认。那如果对方他愿意卖给你的话，这个方面倒不一定算是偷盗啊。但如果说是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你用钱去买文章，然后署上说这个是自己的名字，这个方面是完全，如果他的这个价值过量之后，他一定会犯偷盗的窃。但是呢，如果说是这个对方他就说是愿意，就这个文章也是对方写的，然后他愿意卖给你，你们两个做一个这样交易的话，署上自己的名字，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还不算是偷盗窃。但是呢，这个妄语窃呢有一点危险，因为毕竟不是自己写的东西，然后说是自己写的东西，而且也不是为了利益众生的话，这个方面也是就说是妄语。但是是不是那种破戒那种妄语戒呢？这个倒不是破戒那种妄语戒，因为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五戒，它那个妄语戒的标准是什么？妄语的标准就是说要离开这个欲界的烦恼啊，离开欲的烦恼，比如说我获得了就是说遗产的境界啊，我获得了这样一种就是说是禅定升起的神通啊，我见到了空性啊，这些方面是属于上人法妄语。但是呢，就单单是为了这个就是买一个文章署上自己的名字，这种妄语界呢还不到达了一种犯根本界的层次啊。然后呢，像上面的一个犯盗界呢，就看他这个情况，如果说是自己去偷了别人的文章，然后署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就是说如果价值过量会犯盗窃的，因为它是价值已经过量，而且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但是如果说是单单去买，对方也愿意卖这个方面倒是它的属性不一样，属性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倒不一定犯一个盗窃的。第八个问题呢，第一个小问，如何获得福德之心，括号里面是说如何让不信佛的家人对佛法起信心。那么如何获得福德之心，实际上就我们多去修持这个菩提心经常性的有菩提心，如果内心当中产生的菩提心，它的福德是源源不断产生的菩提心就是一切福德的根本。所以说如果我们有了菩提心，一心一意的想到利他一心一意的想到这样一种成佛，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就有了菩提心的源泉，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心态就像这个涌泉一样，它源源不断的会喷出一切的这样一种殊妙的世间和世间的福德。所以像这样的我们如何获得福德之心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对于这个福德本身产生需求，然后呢再通过这样一种殊胜的窍诀安住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我们就可以获得福德之心。最后我们这样修持之后，我们的心就完全变成福德了，这个时候我究竟上来讲就变成了福德之心了。就像佛一样，佛的是福德和智慧具足的这样一种殊胜师父。所以说我们说在佛相学当中就是完全充满了福德充满了智慧，这方面就是已经获得了福德之心。那么如何让不信佛的家人对佛法起信心，这个就是像前面一样这个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这个就看这个，因为他关带了很多因缘关带很多因缘，有些时候呢是自己的行为可以影响家人，当然如果是前提上，这个前提也是家人他内心当中也应该有那种善根了，如果他内心当中没有善根我们的行为再善妙也影响不了他。所以说第一个他相续当中有这个善根，第二个呢我们的行为很如法经常关爱他们经常帮助他们经常让他们觉得学佛很好像这样的话就说让他们逐渐逐渐对佛法产生信心，这个也有。有些时候呢是通过这样一种讲理讲佛法当中的正理的方式让他们知道佛的教义很善妙逐渐逐渐对佛法产生信心。有些时候呢也是发生一些在很多公案当中发生一些奇迹发生一些他们认为就是说是在平常的这个平常的这个情况当中根本没有办法就是解释的这些奇迹在他们身上发生了，这个是有可能让他们信佛产生信心。所以这个里面它有因缘很复杂但是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做经常跟他们发愿经常帮他跟他们回向，我们的这样一种行为呢也是经常饶益他们就做很多如法的行为 然后呢，就是说通过这些祈祷上师等的方式让他们改变嘛，就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做。但是做完之后的精神当中能不能够让他们幸福，这个我们不好讲，因为他们相续当中到底有没有这个善根啊，这方面都不好说。但是呢，这些因缘我们是可以做的，给尽量给他们发愿回向，然后经常祈祷上师三宝关照他们，帮助他们，这个事我们可以做。第二个小问，为什么入行论里是先讲菩提心而不是先讲出离心？那么入行论当中不是先讲菩提心出离心问题，入行论当中主要讲的是菩提心。然后呢，就是说出离心呢，他就说是在这个里面他是附带复述的方式来宣讲的，复述的方式宣讲。所以说他是就是说讲菩提心为主，但是怎么样升起菩提心呢？在讲如何升起菩提心的时候这个时候附带讲一些这些这个可以说是众生的痛苦啊，讲一些这样一种世间的这些没有意义啊，世间的过患等等。所以实际上他的次第呢，不是先讲菩提心再讲出离心。像这样如果说是单元前行这些有次第的论点，他就首先讲出离心再讲菩提心。那么就说是这个入行人当中他主要全都是讲的菩提心。那么在讲菩提心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稍微的穿插了一点这个出离心的教示。他是这样的。第九个问题，能在法本上恭敬的用铅笔标记思考题答案吗？我们在听闻同步辅导的时候也需要脱鞋并打坐吗？感恩法师。那么就是说在法本上恭敬的用铅笔标记思考题答案，这个有两种方式吧。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那个答案，就说是这个什么呢，一种的话就是上师，我看一上师也是讲有的时候可以在书上写一些答案。仁波切呢这段时间也没有上师这段时间也没有说在这个上面不能够写这个答案，但是最早的时候呢最早的时候给我讲的时候呢，上师也是说最好不要在书上画最好不要在书上写这些题，如果有什么写什么问题，如果有什么要记得的话可以用另外一个笔记本，然后记得把这些问题记在笔记本上面。这方面就是给我讲，对我自己来讲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就上次有一次我在准备讲一堂课的时候，上次来到我家里去，然后也是这个看到我在书上写了很多这些课判写了很多这些答案，上次狠狠的批评了我一顿。像这样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没有敢在法本上写任何东西，除非有一时候甚至他不认识字标一些拼音这个字外，其他的都不敢在下面写一些答案，所以对我来讲我是从来不敢写。像这样对其他的道友来讲的话，好像我看到后面就说是对其他道友开学的也有可能是这个对这个根基不一样，是不是有这样不同的答案也不知道。反正呢就是说这个有两种方式吧，一种是可以一种是不可以如果是对于现在来讲的话可能是不是可以松一点这个我不敢有一个就是明确的答案，因为有两种这个情况出现了。然后呢就是在同步听闻辅导的时候需不需要脱鞋，这个时候在听辅导的时候也需要脱鞋需要脱鞋，需要就如理如法的听，因为毕竟也是在听佛法嘛。就像这样他的听法的规律呢，他就是说要脱鞋子啊脱帽，然后要需要如理如法的这个做到听，这方面都是一样的这个方面也是需要注意还有很多问题嘛。然后呢下面是说，现在对行持善法有兴趣有动力，对大部分时间事都提不起劲，就是关乎今世的福报利益的事都觉得是在浪费时间，这样会不会落入断见？比如说一些职称考试都安不下心来，同时又想如果一些世间福报不去努力具足，对弘法会不会也产生障碍，或者说各种福报具足更能让人生起信心。那么就是说对行持善法有兴趣，对世间法提不起兴趣，这个也要观察。有的时候是如果是阶段性的话这个有危险，所以就是说就有的时候呢他就说是不是很稳固有的时候听闻佛法之后呢一下子来了兴趣之后，他就整个世间法都没有什么意思。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也会就是说觉得一心一意用在佛法上面。在这个前提之下，尤其对于初学者来讲的话，就说是在这个两方面都还是要都要注意一点对佛行持佛法有兴趣有动力这个非常好。对世间事呢，如果是恶业方面呢，我们可以说不用去关心它。如果但是呢就今世的福报方面，比如说你这个地方讲到的考试职称考试这一方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像这样对修学佛法不是特别的起障碍，而且对家人对其他的都有一些利益方面的话，就不用首先扔得很远。因为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如果学习佛法的时候如果太过于出格的话，有的时候不一定让别人产生信心，要觉得你是一个 你是个另类，你是一个好像不是一个人类一样的，说这样的话也不一定能够引导他们产生信心。说这个时候呢，如果能够佛法也能够圆满，世间法的福报也能圆满，当然就更加能够让人起信心了。但如果说有些福报它会影响自己的修行的话，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砍掉一部分的福报。但是在最初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这些智慧啊、抉择的方式啊不是很圆满嘛，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首先不要太过分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首先是在内心当中没有很大的兴趣，然后就再观察对这个修行有障碍的首先断掉，然后呢中对就是说自己的其他的这些朋友啊家人，然后对自己的修行在世间当中有些帮助的有些帮助的暂时的要依靠吧，因为我们毕竟在世间你不去这样一种赚钱了，你不去做这事情难以生存，而且很多也许很多人还依靠自己生存。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不用暂时的把所有的这些有利益的暂时有利益都放下，这个方面我们要好好思考一下。这个是会不会都有断见，断见它有断见的标准啊，断见就是说没有不存在前后是因果啊，这个叫做断见。单单是对于这些今世的这些事情提不起兴趣，这个还不是断见啊，没有这个断见的标准。十一个问题，有时候道理明白了但却行持不起来，是没有明白透还是有别的原因？比如说质量积累的不够，就算明白透了也很难行持。这个理解倒是我觉得是可以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的时候道理明白了行持不起来，一部分原因就是还没有完全的完全明白透，这个也有。还有一些就是讲虽然明白透了，但是呢就说因为自己的相续当中的这个负面的东西啊，他就说力量太大了，所以说我们还没有去串习，所以说我们的力量还打不过他，这个时候也很难以行持。因为就是说我们现在明白透了这个道理，也只是通过那么几个月几年的时间明白透的，而就是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负面的这个习气啊，负面的东西，它是无始以来串习的东西，所以它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它已经串习了很长时间了，它已经修了很长时间，我们现在还没开始修，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福不够啊，我们质量不够啊，我们说串习不够啊，当然也打不过它了，我们就没办法去行持。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一方面要把道理搞明白，第二个方面就是讲必须要小心翼翼的就说是这个长期以往的去积累资粮，长期以往去串习这个佛法，这个时候呢逐渐就能够行持起来。第二个问题，在苏瓦基堪布教导现观庄严论中曾经说过，从二谛开始修道仍然有自力，然而这次说倘若升起菩提心，那么瞬间可以从名称上堪为一切如来之子，是不是说只要发起了菩提心，开始了利益他人，就可以称为佛子了？这个佛子呢，他就说有这个佛子方面的话，当然是有两类，一个是凡夫佛子，一个是圣者佛子。二谛菩萨他是修道位了，有自力呢，也就是说他修持的道是自他二谛的道门是自他二谛的道，所以说并不是说还有我们凡夫人相续当中那种自私自利的心凡夫人那种这么粗大的自私自利的心是完全没有的。但是有自力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为了成佛啊，或者为了这些获得功德这方面的自力呢，他可以获得，因为菩萨道是自他二力之道，所以说自他二力、自力和他力都有，所以说现观庄严论当中说有自力，这个也是就是说是很自然的事情。还有呢就是说在本论当中讲到瞬间可以从名称上称为如来之子，像这样的确确呢，如果我们发了菩提心开始利益他人，因为内心当中有发了菩提心的缘故，名称上面可以称为佛子佛子是可以叫菩萨嘛，可以叫佛子嘛。但是这个佛子菩萨的标准很多，前面讲他有圣者菩萨，还有凡夫菩萨，凡夫菩萨呢有加行道的菩萨，有质量道的菩萨，还有像我们这样刚刚发了菩提心的还没有进入质量道的菩萨，就都可以叫，名字上可以叫，但是他的这样一种标准还是有很多层次。第十三个问题，藏地没受具足戒的沙弥可以传法吗？藏地没有受具足戒的沙弥可以传法，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上帝传法的人呢，有这样一种比丘，也有很多沙弥就沙弥呢就是说实际上他没虽然没有受具足戒，但是他的对于这个经论的领悟非常圆满，或者他对着他证悟很高的话，都是可以就说传法的。还有一些就是白衣也有传法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虽然他没有这样一种比丘的身份，也没有沙弥的身份，但是他是一个白衣，他如果精通经论呢，他如果有很高的正量的话，也可以传法。不单单是藏地，实际上就汉地也有比丘传法的也很多，沙弥传法的也很多，还有一些地方白衣居士传法的也很多，尤其在民国的时候很多白衣都在传法。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 啊，不但是藏地啊，实际上印度啊这些都可以啊，没有居住沙弥戒，没居住比丘戒的沙弥都可以传法的。第十四个问题，如果孩子犯了错，可以带他忏悔吗？请法师开始。孩子犯了错，可以帮他忏悔，但是呢，就是说，帮他忏悔，他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吧，但是真正起主要作用还是他自己要忏悔，帮他忏悔比他完全不忏悔要好得多，要好很多。但是呢，最好还是让他自己忏悔。那么，如果他实在不愿意忏悔，那么你可以帮他忏悔，这个是可以的。就这个方面呢，就说是我们可以替一切众生忏悔，那么就可以替自己的孩子忏悔，这方面是完全可以。十五，阿弥陀佛问题，就问题之一，如果要升起菩提心，必须依托侠门人生。如果已经具足了五种资源满时，如果还没有因缘遇见三智时，从而自入圣教、去除正教，或者因为无始劫来的愚昧无知，求善的信心力量微弱，那么。怎么才能尽快的在相续当中获得五种他圆满？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五种自圆满和五种他圆满，它有的时候都是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很多地方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是获得了自圆满当中就是说自己去除圣教啊，或者就是怎么样，像在那主要就是说我们修法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自己方面的因缘已经修法的因缘已经具足了，他圆满当中主要是依靠对方的因缘具足。现在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对我们自己来讲啊，这个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就是说上次是已经遇到了嘛。像这样的话，上次也在收拾我们在就说是这个加持成为这个光盘啊等等方式，我们也可以这样在上师面前去学法，告诉我们取舍的道理。说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这个方面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像这样我们就讲五种自圆满也好，五种他圆满也好，实际上对我们现在来讲，就提问题这个道友本人来讲，我觉得是应该具足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情况的话，那么就通过这个祈祷的方式迅速的让自己遇到一个殊胜的善知识，让自己就真正在他圆满方面也是完全具足。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个方面也是情况是可以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自己的情况应该是具足的，其他人的情况呢，如果还没有遇到这个善知识啊等等，也可以通过祈祷诸佛菩萨的方式让自己尽快的遇到这个善知识。问题二，菩提心的升起要靠六度般若波罗蜜多次第修行，从最次的布施修起，这里的布施凡夫很难做到无相布施，在实际对境中容易起分别心怎么消除这种障碍？菩提心的升起呢，要靠六度波罗蜜多次第修行，这个是指的一种入道之后的一种修行的方式呢。实际上就是说菩提心的这个修行的方式，这个六度呢主要是行菩提心愿菩提心的话，它就是不一定依靠六度，愿菩提心的话就是说是愿自己成佛度化一些众生而发愿成佛这个心态。行菩提心它需要六度需要六度的时候从布施度开始做，布施度开始做的时候呢，也是从比较简单的布施开始这种无相布施的相当于来讲的话就是比较高层次的布施了。但是呢，就是说是高层次的布施也不是不能做，第一个我们首先要了知何为无相布施，比如说通过学般若学中观的方式了知了无有这样一种这个能思所思思物，从道理上了解清楚，然后大概串习升起一种觉受，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是大概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也可以做到相似的无相布施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也可以相似做到。但是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就刚刚开始做布施的时候呢，主要是训练那种打破牵力心，这个是它的关键。就我们在做布施，它主要一个功效就是打破了一种执着，打破牵力心，能够把这样一种牵力心有效打破了，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布施当中就可以做得比较好。那么如果是在这个实际对应当中产生分别心，怎么消除这种障碍呢？就像前面讲的一样，首先是学中观的教义，能够对于这样一种人是所是事物，它的的确确呢它也是一种无相的本体，产生这样一种定解，安住在这个大概的定解当中。所以像这个是在按照这个定义上去布施的话就比较好一点，或者就前面我们大概是不是讲过这个问题，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如果我们安住在这个梦中，我们想现在我是在梦中布施在梦中布施的话，我就知道在梦中布施的话它的这个布施的对象也是 不存在的，然后我自己也是不存在的，布施东西不存在，但是也可以完，也可以圆满这个布施的这个善行。如果我们在想这个是在梦中布施的话，大概大概的能够安住在的一种无相的布施当中，这个也是一种以前上师教的一种窍诀。十六个问题，是不是没有菩提心就不能往生呢？菩提心依何而生起？那么就是说是没有菩提心能不能往生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从高标准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是有菩提心最好。但是按照一些汉地的一些讲法，还有其他一些讲法，也是讲到就是说是这个没有菩提心能往生的这个说法也是很多。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不同的大德呢有不同的意趣。有些大德呢就是说很着重，非常提倡菩提心，所以他就说如果没有菩提心不能往生。有的时候就不能往生是指不能往生到这些上品啊，不能往生到这些比较高的层次当中。并不是说不能往生到这些比较低的地方，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也是有。有些呢就是讲到了一些标准不是很低，它是普遍引导所有的众生，所以说他说没有菩提心也可以，只要有信愿啊，一定往生，有信愿心就可以了。所以有信愿心的话，你相信啊，有这样有相信佛陀的愿力，发愿往生啊，行持他念佛等等，这个方面就可以往生。所以说到底有没有没有菩提心能不能往生呢？大概就是说两类观点啊，都有针对不同的说话宣讲了不同的教授。菩提心依何而升起？菩提心依何而升起呢？现在我们正在学菩提心的方式，有些时候是通过四无量心的方式引发菩提心，有些时候是通过七种因果教授的方式引发菩提心。现在我们学习的时候呢，首先是从菩提心的利益，然后呢忏悔罪业，然后依靠这个仪轨的受戒，然后让这个菩提心呢逐渐逐渐的是通过就修持戒律啊、安忍等等方式让它不退，然后再通过其他方式呢再在增长。这个入行论当中主要讲这个内容。十七，请问晚上自己念诵、课诵或佛号，是否最好不出声音？共修的时候可以发出声音，因为有师兄说自己的能力还不够，没有能力度那些非人众生的时候，最好不要出声，是这样的吗？在我们的传承当中没有这样规定的，在我们传承当中，你出声不出声，关键就是说你会不会影响其他的人。那么如果你说是你念诵的时候呢，你出声音也不会影响其他的人，这个时候呢即便你自己一个人念诵课诵也可以出声音啊。当然共修的时候大家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都可以出声音。像这样的话并不是说有没有能力超度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默念，实际上你默念的时候非人他也有神通呢，他也可以就说是这个听得到你默念的声音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非人，我们念这个经论呢，念这些课诵的时候呢，如果认认真真念的话也能够帮助他们，反正通过慈悲心念来帮助他们，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你出生不出生的问题。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个方面我们在我们传承当中是没有的。所以说如果看这个情况，如果自己就说是念课诵的时候会影响到其他的人家人啊等等，然后像这样的话不念不出声音是好的。那么如果说是不会有这个问题呢，出生念有出生念的功德，出生念有出生念的利益，所以并不是因为能不能够度这些非人众生而出生不出生，不能度这些众生也可以出生念，反正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度他们，但是我们可以饶于他通过这样善心饶于他即便不出生的话，像这样的非人他也有他心通的，他也能知道你的心中如果对他有不好的想法，他也会就收拾你的。所以像这样并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然后十八个问题，菩提心的基本表现是利益众生。如果一位师兄在向法师提问的时候不注意掌控时间，是应该肯定的善法欲呢，还是应该否定的非菩提心？那么这个关键就是在于，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不用太这个严格嘛。如果一个就是菩提心是在利益众生，但是如果一个道友他在向法师提问的时候呢，不注意掌控时间，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就大的问题是没有的。也必定还是就对于这样一种学法的时候有一种积极性，因为如果没有积极性的话他也不一定愿意提问，或者就是说是学就能够提问的话可能对法医方面稍微有点掌握，但是有一点疑惑他才愿意提问。所以总的来讲是应该肯定的总的来讲是应该肯定，但是如果说是太过分了就偶尔的情况上太过分了，还是应该就说是注意调节应该从这个方面理解了。然后呢是十九个问题，如果有一个人是绝对的没有善根并且恶性，他得的又是最可怕的疯病，替他受苦受罪的话，他精神正常呢就会去伤害众生，同时自己会永远成为疯子，这样一来自己没有成佛的可能，度化众生也不可能，还有众生会受伤害，那么这样的人应该对他修自在相换吗？修自在相换是否需要检择对象呢？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绝对没有善根是恶性的这个众生是没有的。第一个，我们首先是这样讲，绝对没有一个没有善根的众生。有些时候呢，暂时性的有一些啊，没有善根，他怎么样发不起这样一种出离心的有，解脱的心的这个有。但是呢，从绝对的角度来讲，没有善根的众生，恶性的众生是没有。那么对待这个出现了可怕疯病的人，我们会不会对他就说修持他相换呢？这个是可以修的，因为就是修持他相换的时候呢，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修持他相换主要是对治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个我执，替他受苦受罪的是主要是绝大多数还是自己观想啊，是主要是自己观想的。所以说呢，通过这样一种自他相换，一方面我们可以帮助他减轻他受罪的痛苦，反方面来讲，我们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精神是不会变得不正常的。也就是说，这个修法它是一种百利无一害的这个修法。所以我们替他受苦，主要是我们内心当中要打破我们的这个自私自利的作意，这样反复去强烈性的观修。通过这样强烈性的观修呢，可以消减他的痛苦，也可以让我们积累这样一种殊胜的功德。所以我们的精神不会因此而不会变得这个不正常。所以说呢，他精神正常之后呢，会伤害众生，因为前面我们的前提说，没有一个绝对没有善根的众生。像这样的话，同时呢，自己也不会永远变成疯子。所以说呢，自己没有成佛的机会，度化众生不可能，这个情况也不会出现。即便自己变成疯子了，即便变成疯子，也不会是永远变成疯子。像这样的话，只是阶段性，因为自己是通过善心修的善法，通过善心修的善法，不会有一个痛苦的果。痛苦的果，它是通过恶意而引发的。所以自己不会因此变成疯子，也不会因此永远变成疯子。所以说就不会成佛的可能了，度化众生不可能，这些都不会出现了。所以要对待这个这些可怕的疯子人，应不应该对待修自他相换？答案是绝对应该修。关键就是说我们在修的时候呢，如果还没有这些把握的话，没有很好的把握的话，首先选择一些较温和的对象来修。然后呢，就是说被对较温和的对象，就是前面我们讲，他也不是精神病，他也不是这种恶性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相对来讲，对我们来讲比较容易接受的。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基础，在这个环境当中串习了很长时间之后，当我们的心力够强了，再来对他修就没有问题。所以要修自他相换，是不是要检择对象？严格来讲是不需要检择对，尤其是越可怜的众生，越需要对他们唤修菩提心。尤其是地狱的众生、恶鬼众生。但是呢，我们在初修的时候呢，这个可以稍微的从比较容易修的到比较难修的，这个可以去检测对象。今天是怎么样？时间怎么样？有没有问题啊？上面现场有没有啊？我们看回答几个现场的回答。
顶礼法师，我们是来自天津的学习小组，在关于今天学的第九课和第十课的菩提心，我们有三个问题，希望法师开示一下。
那请讲。
第一个是慈悲心与菩提心如何区别？是先有慈悲心才能有菩提心吗？
慈悲心和菩提心的区别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是以菩提心为这个前因，然后呢是菩提心作为它的这个果。比如说前经当中讲，首先是修慈悲喜舍四无量，修完慈悲喜舍四无量之后呢，再修菩提心。所以说呢，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慈悲心是因，菩提心是果。但有些地方呢，就说是这个它的这个界限没有分这么清楚。有些地方讲慈悲心就是菩提心，讲菩提心就是慈悲心。他就说，在那种本体已经完全成为无二的时候呢，他讲是慈悲心也好，讲是菩提心也好，像这样的话都是这个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它在不同的地方呢有不同的讲解，有些地方是有差别的，层次上有差别，先有慈悲心再有菩提心。有些地方呢讲就是慈悲心就是菩提心，菩提心就是慈悲心，是这样，不同的观点都有。
我们在第十课里边堪布讲，在初修菩提心的时候，观修的时候有可能观修不起来，希望我们先从观修释迦牟尼佛，念释迦牟尼佛心咒，或者是观修金刚萨陀，念金刚萨陀心咒开始。那观修一段之后，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过渡到真正的修菩提心，或者说我们如何知道已经过渡到开始修真正的菩提心上了呢？
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这样来嘛，就说是因为释迦牟尼佛他是大悲的主尊，所以说如果我们经常性的念他老人家的心咒的话，相续当中比较容易得到他的加持感应。所以我们如果修一段时间之后呢，内心当中因为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大悲加持，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就说是这个逐渐逐渐的堪能修持菩提心。 我们可以就说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是念，比如说半个小时，首先是念这个释迦牟尼心咒，佛的心咒，然后后面我们可以25分钟念心咒，5分钟的观修一下，看一下怎么样，能不能够有这种提高，然后这样逐渐逐渐的去试探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样一念心咒的时间缩短，然后把修菩提心的时间加长，这个时候就逐渐可以了知自己是不是到达了一种界限了，这个方法应该是可以。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观修菩提心的时候，是不是有具体的要求？是否需要报数？比如说，我们大家每个人每天观了几座之类的，是否是每个学员都要观修，还是随意观修？
是不是必须要观修啊？随意观修呢？这个方面就说是上次在讲课的时候呢，就是要求尽量吧，不是说是。100%是这个绝对，因为上次讲，如果对自己有利的角度来讲，应该是修的。但是如果有些人他实在不想修的话，也没有办法。像这样的话，从这些语气来看的时候呢，就说没有说是100%必须要观修。那么如果说是教务处那边他有这样一种要求的话，需要报数的话就报数。如果没有要求报数的话，主要是自己修菩提心，自己修1秒的菩提心自己得利益嘛，自己修1分钟菩提心自己得利益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没有要求报数不用报，如果要求报数的话可以报数。
哦，阿弥陀佛，我们的问题提完了，谢谢。
阿弥陀佛。
顶礼师父，就是师父在前面讲过，我们通过修行呢，应该升起宁舍生命不舍三宝的信心。那弟子呢，想请师父开示一些具体的修法。愿所有的道友呢，都能够升起这样不退转的信心。感恩师父。
好。那么这种信心呢，它是一种比较怎么说呢？比较舒适的一种信心吧。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就说是在。如果内心当要产生这样一种信心，他必须要了知这个生命我们的生命和这样一种三宝的功德或者皈依三宝的意义比较起来孰轻孰重。然后如果我们认为生命的价值超越了皈依的这样一种必要，那么我们就会在选择的时候呢选择舍弃三宝。那么如果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呢了知的这样一种皈依三宝的意义远远超胜自己在这一世苟活在世间当中的这样一种意义的话，我们就会在取舍的时候呢选择就是说宁舍生命不舍三宝。那么这个是个总原则。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再具体稍微具体点讲的话，实际上我们就知道皈依三宝它是对于这个自己啊，对于众生生生世世生生世世当中都是有这个特别大的利益的这样法。而且呢就是说我们活在世间当中，如果皈依了三宝，实际上从皈依三宝开始，我们整个轮回当中的命运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彻底的转变。以前我们还没有法身慧命，那么通过开始皈依三宝开始呢，我们开始走上了修行之路，走上了开始度化众生之路，开始走上了就是说真正的实践，就是说让自己的生命回归那种这个原始的这样心性的一种路。所以说这方面呢，皈依三宝是带领我们趋向于究竟证悟的，就是说一个入门的窍诀。而且就是说三宝呢，它是我们修道过程当中的一种，比如说佛陀呢是导师，法呢是我们的助伴，身是法是这个就说是这个他的所修的法意志的方便嘛，身中是我们修道的助伴。那么通过这三种呢，可以引导我们的心就近的趋向于这个就是说就近的实相的证悟，能够帮助一切众生的实相证悟。所以说在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即便是保全了生命又能怎么样呢？如果我们保全了生命，舍弃了三宝，当然就暂时来讲的话也是有过失的。第二个方面呢，即便是保全我们的生命，我们还是会死亡，但是那种死亡就毫无意义。我们无始以来的也是这样庸俗的死亡了无数次，但是呢每一次都没有对我们带来什么真正可信的意义。那么现在如果有这样一种必须要选择这样一种这个必须要选在生命和三宝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那么就会想，如果说是我舍弃了生命不舍弃三宝呢，这个方面就是让我的信心在我皈依上三宝方面它可以跨越一大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修行跨越不上去呢，主要是对于身体的执着啊，对生命的执着啊，有的时候因为爱惜生命爱惜身体的缘故，就会 对修习佛法、修习三宝方面的时间方面大打折扣。那么如果这一次我能够因为三宝的原因，对于因为皈依三宝的原因，对于善法的原因，我可以舍弃的自己的生命，实际上就能够用，就说是从这个超越的角度来讲，就跨出了很大一步，所以对自己的这样一种修行方面也有很大的必要。而且呢，就是说不舍弃三宝的缘故呢，通过这个功德，我们可以获得更好的生命，获得就是说更圆满的生命，或者说一个获得这样一种更殊胜修持圆满佛法的生命，累积无量的功德，然后也能够利益众生。所以说我们从这方面方方面面思考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了就是说是唯一的三宝是我们的依护处，其他的这些分别念呢，其他我们的身体生命，这不是我们的依护处。所以说呢，在这个选择的时候呢，我们就宁愿舍弃生命，也不舍弃上三宝。所以说主要是从这些主要的大的方面和这个比较微细的方面，我们去观察的时候呢，就可以得到这样一种结论。当然今天我们的时间关系就没有办法在细的方面讲，如果细的方面讲还有很多可以去和大家一起去就讨论的还有很多，但是今天时间关系大概就从前面的总的方面和分别的方面两个方面去观察一下也可以。
喂你好，就是我知道师傅已经很累了，我们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只提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就是205页的时候，曾经谈到过就是那个菩提心，他说相对于这个世间的善根和这个小圣的这个善根的话，它这个果实一树的这个果实一样会一直不断的产生，用越享用的话越增长。师傅刚才谈到它有两个所缘的这个对境，第一个是所缘的众生数量是无穷，第二个是所缘的这个果是无穷尽。如果说从数量上来说的话，它也多与少的这个差别嘛，还是说有限与的差别？那么这个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差别，它是不是显示着于绝对，就是无条件的普利所有的这种众？这是一个问题。对，后面的那个佛果就是这是一个从数量上来问，然后如果还有一个是还有没有那个质量的或者是程度上的这样一个差别来所缘的这个对境。如果说以那个佛果为那个例子的话，就是我们要从哪一个方面来考虑，善根呢？是从佛果的这个成就，还是说他的功夫？
那么这两个差别呢，一方面从多少的数量上面的确有是很多的这个很多的差别，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到他的这个前面你提到了是一种那种怎么说呢，不考虑自己的那种无私的没有加任何条件的一种这个利他心，实际上也是相当关键的。因为他就说这里面没有分档啊，没有说这部分是我利益的，那部分是我不利益的，所以从众生的角度来讲他没有分档，他的心是很平等。那么如果任何一个事情我们做事情很平等的时候呢，它的利益就大，有偏袒的时候呢利益就不大。所以相方面的话就说是它没有偏袒很平等，这个角度也有。还有他就是说利他的时候呢，他没有想到我利他我能够回到多少好处啊，这方面他没有想，所以他的心态也是非常率真的一种心态。还有一种心态就是他这个开放，他的心胸是非常开放的。那么就说我们做任何事情也都是一样的，如果说有局限呢，不管是被任何东西所局限，他就说是如果有了局限呢，我们的功德就局限在这个里面。那么如果说是我们的心态非常开放的话，他没有任何局限我们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就说是变得无穷的广大啊。最好就说这里面如果有菩提心的话，有这个空正见的话，他就是更加的这个清净的这方面有，但菩提心里面也有空性方面也有这样一种福德方面，这些都有的。所以说如果他越心胸越开放的话，他的这样一种他的所得到的这个利益就越大，这个也是一种规则。然后圆佛果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佛的自信从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成佛，但是我们回向的时候，我们发的愿的时候是愿成就佛果。那么这个佛果到底什么自信呢？他这个福德也是非常圆满非常广大的，然后他的这样一种智慧方面啊，他的其他的方面呢也是非常的圆满。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佛陀的智慧很深邃，他的这样一功德法无穷无尽。从很多很多这一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如果我们这样回向发愿成佛的话，因为佛的自信也是一切万法的究竟实相嘛，所以说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发愿如果能够和究竟的实相相应的话，他的这样一种功德也是完全超越分别心的。 因为究竟实相它不可以用分别清净缘，所以说我们发愿成佛，它和究竟实相相应呢，也绝对不可以通过分别心说你的功德就只有这么大这么大啊，有一个局限性是绝对没有的。所以说从这两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如果缘众生和缘佛果都能够获得这个广大无边的殊胜善根。
老师，我们还能提问吗？
再提一个吧，看吧。嗯。
是这样的，法师，那个，我这个问题是，咱们知道那个菩提心体性是缘众生跟缘佛果，可是我之前看到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公案，一乘王子布施，布施他的孩子，从公案中呢，既看不出来是缘众生的悲心，也看不出来是缘佛果的智慧，完全就是一种出于修行，为了断我执而去布施，可以说明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他用的是这个圣意菩提心吗？可以这么说吗？
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佛陀在一乘王子这个布施自己的这些妻子儿女的时候，他实际上每个观当中都不一定要把这个。说是这个缘佛果福分给你点出来，然后再把这个缘众生方面点出来。实际上他就说在很多对话当中啊，虽然有些时候我们说佛陀在布施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啊，布施其他方面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说是其他的很明显，但是和其他人对话当中呢，他都是说呢，我这次布施身体是为了成就无上道业，说请你们不要请你们不要就阻碍我的无上道心。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他这个缘佛果的这个心是很明显的。然后呢，有些方面讲呢，其他的眷属说，难道我们不是众生吗？你为了一个众生，然后就舍弃自己的身体，难道我们不是众生，我们不需要饶益吗？像这样的佛陀就说，我通过这样一种功德圆满的这个质量之后呢，我会度化你们。说这个利益众生的这样一种心态也是非常圆满的。所以当然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他因地的时候呢，如果在初地以上极地菩萨行，他是应该有圣意菩提心的。但是呢，从一乘王子的这个角度圆满自己的修行角度来讲呢，他还不是从圣意菩提心的这个侧面来凸显他他主要是从这个布施度的角度，从这个布施的这个圆满的角度。而且这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圆佛果啊，圆菩提心，就前面我们讲的一样，有些公案当中很明显提到，有些呢就不一定每个公案当中都跟你讲一下这一点是圆众生，那一点是圆佛果。那么对于佛陀的因地来讲呢，有些地方讲很清楚，有些地方不需要很明显的讲。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他不是为了众生修行的一个都没有。不是为了就是说是成就佛果入化众生的这个特点的一个都没有，所以像这样的话，有些公案当中就讲了，有些公案当中不一定要很清楚的讲，但是我们要诚信，一定是有这两个条件的。
可是那个在公案里，释迦佛说我行布施就是为了断我执。
断我执也是我知道，实际上断我执它只是在所有修法当中的，有些时候需要在某个阶段它突出的一点。像菩萨的断我执，他也是度化众生，菩萨断我执也是为了利益众生，这个二者之间是不矛盾的不矛盾。比如说现在我们修法，我们自己发了菩提心，要度化众生，要成佛，但是我说我要度化众生，难道不要断我执吗？难道我要成佛，难道不需要断我执吗？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如果说是有一个总的前提是为了度化众生成佛果，那么在这个总的前提之下，你断我执也好，或者说你吃饭睡觉也好，你做什么事情也好，它都是围绕这个中心的这个核心在发展的。所以说呢，佛陀说我是为了断我执，但是呢，为什么断我执？为了度化众生而断我执，为了成佛而断我执，说这个是不矛盾的。
好的。还有这个，咱们这个说以智慧圆佛果，这个圆佛果是为了就是圆众生的佛果呀，还是圆自个儿的佛果呀？这个怎么回事啊？
对，他这个意思严格来讲就是这样的，发心为利他求证菩提，有的时候我们容易理解成好像就是说为了度化众生让众生成佛，为了度化众生愿众生成佛，实际上这个呢包括在利他当中它包括利他当中。所以实际上这个圆满的角度来讲呢，它是为利众生发誓成佛这个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我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我发誓要成佛，也就是说呢，在所有的利益众生的方面当中，我自己成就佛果是最能够利益众生的一种方法。所以说为了利益众生，我发誓我要成佛。 啊，是这个意思。既啊，就说是前面我们讲了，那么就说是愿不愿众生成佛呢？我愿众生成佛，但是我把它化在利他当中。为了利益众生嘛，为了利益众生干什么呢？一方面让他们得到快乐，一方面让他们得到福果，这个是化在了利他当中。那么就说智慧缘福果，主要是我自己发愿要成佛，因为我自己发愿成佛才能够更好的利他。
嗯，好的，感谢法师。
好，咱们就做回向吧，有什么问题的话下一堂课再回答。苏伦的雨当江日把你当的你别再难跑西江几个拉起我轮子这边做你做做来修长夜做人我去准备个样那子把长阳送多几用灯跟你这不得的往那月那就公司等个生气姐姐那我出刚个接近的间接我的送冬季多把一边就我那没想起就得的觉得大片看面做个马冬日让冬夜的话那么加班原本那不算小心眼的接不了些我这不总结了接了我跟的杨姐全部的将我的话我接云接四种跟得让我们人的等不相亲说把将做大顺序毛恩能真各家各居住杨德人工厂家我这东西他的要长年的就得钱那群村的别我的多少让个你接着我生气能在的不在的心养得起我真的不能送给能等图亲自的不再进做不能说这没得家等的样用的理由的没做能碰的把接住提根烟来门把的过拿同时的送给我用当的主在学公园本座的月的人满内就给你的图书什么我洗个把这不叫梦给你浪费少生家不能说半泽格里半巴斯德半泽格里半巴斯德半泽格里半巴斯德